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说美军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伊朗发动圣战。第二个是中国今年的军费是 1.9 万亿。第三个是川普说不跟西班牙玩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解放军报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人大代表团3月3号成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任代表团的团长。那么今年解放军人大代表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人数人数暴跌，第二个是没了副团长。那么解放军代表团是通常是由排名第一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任团长，那么副团长是由排名第二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担任。那么去年的团长副团长是张又侠和何卫东啊，团长是张又侠，副团长是何卫东啊。那么今年呢，张又侠和何卫东已经不能出席全国人大会议了，那中央军委副主席也只剩下了张声明一个人，所以张声明担任解放军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就不安排了啊。国防部长董军不够资格当副团长，他连政局委员都不是啊。这是另外，今年人大代表团的人数243人，比2023年14届人大成立的时候少了38人，比去年少了24人。那么这24人落马集中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有两波。第一波，去年12月27号罢免了三名上将，一个是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武警部队的政委张宏斌，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的部长王鹏，然后是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是去年9月被罢免。这第一波。第二波是今年的2月26号一次性罢免了9名军方的代表，陆军司令李乔明，海军司令沈金龙，海军政委秦生祥，空军政委于中福，信息资源部的政委李伟。那张又侠跟刘振利现在还是解放军代表团的名单啊。那么按照惯例，今年习近平还是会去参加解放军代表团的全体会议啊。那么现在呢，中央军委呢就剩下了习近平跟张声明，剩两个人。这次人大不会增补军委委员，这是当年邓小平定下的规矩，就是政治局不加人啊，政治局中间不加人啊。所以从目前来看，习近平似乎也不大想破掉这个规矩。那自由时报报道说，今年人大制定的军费预算就是国防费就是军费预算是 1.91 亿保持 7.2% 的增长水平。那么去年中国的预算收入整个的一般性预算收入 21.6 万亿那么也就是军费开支占到多少 8.8%，相当高啊。中国经济这么差，习近平也一点不放过中国老百姓啊。实际上呢，如果真的是 1.91 万亿也就算了，中国实际上的军费开支比预算要高得多。高多少呢？高一倍，也就是 1.91 万亿可能花出来会花出多少呢？花出38000亿来。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年，2013年，中国的预算，这个军费预算是7200亿那么到现在涨了2.65倍。那么习近平上任前三年很厉害，很凶猛，每年预算军费预算增长超过10%，之后呢，基本上稳定在7%到7.5%之间。也就是说，从2012年到现在， 中国每年平均军费增长是 7%， 所以中国就成为全世界军费开支第二的国家。可是习近平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真的相当讽刺啊，相当讽刺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总统川普3月3号和到访的德国总理梅尔茨会晤，川普说由于西班牙拒绝美军这个使用西班牙的军事基地，美国会切断和西班牙所有的贸易往来。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同一场合说，他会指示美国的贸易代表和商务部启动调查，研究如何对西班牙采取贸易惩罚措施。西班牙政府当天回应说，美国必须尊重和欧盟之间的双边协定，西班牙不接受任何外部施压。相当不要脸，很流氓啊。这不是美国，这只能代表川普他自己啊。梅尔茨和川普共进午餐之后，他向记者说，他告诉川普，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任何贸易协议都必须包含西班牙。川普还说，英国在允许美军使用军事基地方面反应迟缓，他讽刺英国首相斯塔默没有丘吉尔的魄力，也不像丘吉尔在二战期间和美国高度配合。川普24小时之内三次骂斯塔默，所以斯塔默小心翼翼的伺候他没有用啊。另外，英国国防部3月3号说，英国正在往中东这个往地中海部署45型防空驱逐舰以及两架配备反无人机技术的野猫多用途直升机，加强对抗伊朗和亲伊朗武装组织在中东地区实施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那么和英国、西班牙相比，川普就盛赞德国和法国啊，就是一清一疏吧啊。川普说，美国和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啊，在美国对伊朗作战期间，德国为美国的行动提供了后勤支援，并允许美国使用某些军事基地啊。川普同时澄清，没有要求德国派兵参战。梅尔茨说，德国在战略方向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但梅尔茨强调，应该尽快的结束冲突，防止全球经济受到更大的冲击。另一方面，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后，法国向塞浦路斯岛增派了反无人机系统，并派出护卫舰等海军力量参与东地中海的防空和护航。川普说，法国一直很棒。法国总统马克龙3月3号说，法国的戴高乐航母将会部署在地中海，应对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保障法国和及其盟友的安全。马克龙说，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行动对和平稳定带来了严重后果，相关行动超出了国际法框架。不过马克龙认为，伊朗应该对当前的局势负有首要责任。第三，联合报报道，联合早报报道，港澳办主任夏宝龙3月3号和港区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会面。夏宝龙说，无论国际局势如何混乱啊，香港和澳门只要抓紧15规划机遇，未来发展一定会很好。这是个骗子啊。夏宝龙向港区人大代表提出三点希望啊，这三点是学着习近平的啊，那么我就不念了嘛。全国政协常委高永文说，夏宝龙反复表示，虽然现在香港局势表面上看很平静，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会不会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些外国在香港的代理人都潜伏在里面。这个夏宝龙呢叫乱港贼子啊，你一看他讲的这番话说明什么，他在用共产党文革那套来对付香港人， 可耻可恨。香港就是被夏宝龙这个刽子手摧毁的，他是习近平回港的白手套。这是第三、第四。日经新闻报道，日本计划在南鸟岛设立核废料处理厂。日本2月14号在南鸟岛6000米深的海底挖掘出了稀土泥。南鸟岛位于日本的最东端，距离东京有2000公里。全岛是国有土地，没有常住居民，也不允许观光访问。它适合用作核废料的处理厂。那么南鸟岛在行政区划上属于这个东京都东京都小笠原村。那么日本经济产业省3月3号向小笠原村提出申请，希望以南鸟岛作为对象开展文献调查，也就是翻查地质资料和公开数据，以便选定这个核废料处理厂的最终位置。那么文献调查是日本设立废料处理厂的第一步，那么下一步就是日本经济产业省会和小笠原村在3月14号和3月15号举行村民说明会。第五，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总检察长特鲁蒙德3月2号宣布，在代号顿利行动的跨州扫荡非法大麻行动中，纽约的有组织犯罪头目叫陈浩同被押解到俄克拉荷马州受审。陈浩同1月29号在纽约被捕，他面临18项重罪，包括这个敲诈、诈骗、这个文件诈骗、加重制造大麻和非法收益等等。检方指出，顿利行动总共逮捕了20人。那么这个犯罪组织经手的这个非法大麻有100万磅，那么黑市价值是15亿美元。那么这个犯罪组织除非法种植和贩运大麻之外，还涉嫌洗钱、敲诈勒索。整体资金往来横跨12个州，并且涉及中国。此外，针对媒体提到在俄克拉荷马市中心至少存在一处这个中国警察站的指控之外，检方回应说，在部分行动当中发现了中国的执法制服和执法的徽章。检方表示，中共似乎在犯罪组织中安插了执法人员，主要是用来维持这些组织的运作，目标是针对华人社群，也不是一般的居民啊。这是第六，第五，美国移民局3月2号发布公告，也门公民在美国的临时保护身份叫 TPS 将会在5月4号终止。美国国土安全部估计，截止去年12月8号，拥有临时保护身份的也门公民有2810人。奥巴马政府2015年向也门公民提供了临时保护身份，当时也门爆发全面内战，联合国也表示这个也门出现了世界最严重的人道危机。川普政府表示，也门仍然不稳定，但已经不再符合给予临时保护身份的法律标准，这也就意味着也门公民必须在5月4号之前离开美国，否则就会强制遣返。移民权益机构发表声明说，也门局势依然危险，川普政府终止临时保护身份，迫使当事人回到不安全的环境。这是第六、第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3号发布了2025年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名单，就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名单上总共有37个这个网上的市场，有32个实体市场，那么其中就包括中国的网上市场，包括淘宝啊、百度啊、拼多多啊、敦煌网我都没听说过。那么中国的实体市场 广州的白云世界皮具贸易中心啊，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啊。那么华强电子商场商城啊，这个华强北的华强电子商城，广州的金顺服装城啊，罗湖商业城啊，深圳的罗湖商业城，辽宁沈阳的五爱市场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06年开始发布啊假冒和盗版恶名市场名单。那么中国一直是全球假货的主要来源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3号说，跨境小额包裹成为假货流通的一个主要方式。60% 到 65% 的假货来自邮政包裹和小额包裹。进口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局去年5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和香港是全球最大的假货来源地，占全球假货的 45%。 土耳其是欧洲假货的主要来源地，那么假冒服装、鞋类和奢侈品比较多。这是第七、第八。美国宇航局 NASA 表示，东亚地区和大洋洲3月3号晚上出现了月全食，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能看到。这次月全食全食阶段持续了58分钟，并且呈现出暗红色啊，属于月叫血月啊 ,blood moon 啊。那么3月3号正好是元宵节啊，那么中国有元宵节赏灯赏月的传统。那么这次月亮不是满这个圆满的白啊，是暗红色的血月。2026年和2027年是中国农历的赤马红羊年。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啊，赤马红羊呢啊，就有些叫赤马红羊节，预示着社会动荡。大年十五啊，就是元宵节出现红色的月全食，也印证了所谓的赤马红羊节，因为血月在中国人来说有些不祥征兆啊，再加上今年大年初一出现了日环食啊，正月里出现了日食跟月食啊，不大好。那么上一次在正月里同时出现日食跟月食的是1966年。1966年大家知道发生了文革啊，那也是赤马红羊节的赤马年。那66年发生文革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第九，国家统计局3月4号发布2月份制造业 PMI 49下降了 0.3， 连续两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那么分析认为农历春节影响生产活动啊，制造业活动下降，非制造业的 PMI 是 49.5 啊，增长 0.1， 综合 PMI 是 49.5 下降 0.3 啊。那么中小型企业受春节假期影响比较大，那么2月份的 PMI 是 47.5 44.8 分别下降 1.2 和 2.6。 那么分析指出，未来 PMI 的表现取决于三大件，一个是美国关税，第二个是房地产，第三个就是到底政府会出什么政策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川普说，美军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啊，伊朗发动圣战。美国总统川普3月3号下午发帖说，他已经下令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立即向所有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气运输船只提供价格合理的保险和担保，确保金融安全，尤其是通过海湾地区运输的能源贸易啊。川普总统还说，美国海军将尽快为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邮轮提供护航。川普强调，这一措施将向所有航运公司开放。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啊，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开打了四天，川普政府终于找到了问题的重点。我们今天在直播一的节目中讲到，伊朗的策略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止中东油田、中东的石油贸易，最终目的是要引发金融海啸，以此打击美国经济。所以我当时在节目当中批评川普政府没有保护好霍尔木兹海峡，没有为通行的商船提供护航，伊朗轻而易举的就得成了他们的目的。这个我批评话音刚落，川普总统从善如流，他的帖子上来就说立即生效，心情非常急迫，估计有人把我们的节目告诉他了。那么伊朗宣布任何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都会遭到攻击，而且伊朗同时向中东各国发动袭击，回应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进行的攻击。根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中心的记录，目前有三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攻击，那么其中两艘船只是被击中，第三艘船只是被一名不明抛射物在极近距离爆炸。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 20% 到 30% 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尤其是来自卡塔尔、沙特的天然气和原油。海事咨询机构Lloyd List 的数据，截止3月2号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两端的油轮有150艘，其中超大型油轮 VLCC 有22艘。那么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两端的集装箱货轮有100艘。100艘集装箱货轮的运力达到400万个标准箱。如果伊朗战事持续，那么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可能会被进一步的推高。ABC 报道说，前美国战争部的官员表示，战争部正在内部讨论这个海上护航行动。那么这个任务和战争部之前在红海护航行动类似。那么美国在红海部署了航母，部署了驱逐舰，应对伊朗有关联的组织的威胁，维护航行自由，就其实就是护航。就美军先是在红海护航，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虽然宣布呢禁止商船通行，但事实上伊朗并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禁航措施，也没有进行禁航的巡逻，所以理论上来说，霍尔木兹海峡物理上它的水道物理上是开放的，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商船不走呢？因为保险。从3月1号到3月2号，全球PNI 保险理赔协会有12家保险公司、保险机构，其中7家保险机构宣布72小时之内取消波斯湾地区的战争风险保险，保险没了。那这12家保险机构为全球 90% 以上的商业船只提供 PNI 保险，那他们这个终止取消战争风险保险，意味着所有的船只几乎不可能继续航行。原因很简单，如果你没有 PNI 保险，港口就不会接收，就不会接待你，船主也不会装货，银行也不会提供融资，租船方也不会签订运输合同。所以从航运业来说，一艘没有保险的船在商业上相当于死亡了。所以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不是被军事力量关闭的，而是被保险市场关闭的。全球有 20% 到 30% 的石油供应，也就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停下来了。 那么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是全球海运保险体系本身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寡头结构啊。这个寡头结构最上层是12家 P&I 保险理赔协会啊，他们基本上承担了全球 90% 以上的商船的责任保险。他们背后是5到10家大型的再保险公司啊。那么这些保险再保险公司大部分是位于伦敦、苏黎世跟慕尼黑啊。那么欧洲的保险监管制度要求保险公司针对最坏的情况准备足够的资本。也就是说，当冲突升级的时候，这个模型计算出来的潜在损失会继续快速的上升。那再保险公司通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增加资本，这需要时间啊，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要么就在72小时之内取消保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地区突然风险上升，保险市场就会迅速收缩。那事实上，这个保险体系在霍尔木兹海峡，在这个在伊朗爆发冲突之前啊，已经非常脆弱。为什么？因为过去两年，胡塞武装在红海持续的袭击商船，这件事情使得整个波斯湾地区战争风险的保费上涨了20倍。那么上涨20倍的同时，也消耗了保险市场大量的资本缓冲。到了今年年初，全球海运的战争风险保险的资本规模已经达到了现代历史上最紧张的状态，就已经拉满了啊。所以呢，而且全球海运保险体系没有一个救助机构。什么叫救助机构？就类似美联储啊，美联储就是为美国所有的银行金融机构兜底啊。那保险，海运保险没有啊，没有，就没有机构为全球再保险体系提供最后的担保。所以呢，就算是军事冲突啊，就是说这伊朗啊，这个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几个星期之内结束，但是呢，保险体系形成的精算式封锁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现在川普出面让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出面提供担保啊，让美国军舰啊这个护航，这相当于美国政府成为那个最后的担保人啊。这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可通行性提高了。所以呢，在精算师保险精算师那里，这个风险在下降，风险下降是有助于通航的，但是它并不保证通航啊，并不保证通航啊。所有的断航并不是出于风险，是出于成本啊，就是这个保险费，这个保费突然飙升到了一个不可承受的地步，船就不能开了。因为你要买那你要给一大笔钱啊，这大笔钱一算账根本不合算，我就不开了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3号说，目前中东还有1600位美国公民请求协助撤离，但由于空域限制使得撤离行动面临巨大挑战。卢比奥指出，有一部分国家关闭了机场，甚至有的机场遭到了攻击，所以就算我们安排好飞机也没办法降落。他强调说，美国政府有能力协助美国公民撤离，但是撤离行动需要时间啊。卢比奥说，自从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空袭以来，已经有9000名美国公民撤离了中东。美国国会议员批评川普政府发动针对伊朗的战争啊，为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没有计划，没有策略，没有落地。从卢比奥的讲话我们就知道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啊。 昨天有记者问卢比奥，美国攻击伊朗到底是什么原因？卢比奥当时就说，我们知道以色列要攻击伊朗啊，这会引发伊朗对美军的攻击啊。如果我们不先采取行动，美国人命将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到了今天，这个记者又问他，什么原因？你昨天说这个是不是真的？卢比奥说，我没这么说过，你昨天在吗？那个记者就说，我在啊，问题就是我问的。卢比奥现场实话啊。那现在呢，这个整个的战事的情况是，美国和以色列不断的寻找高价值的目标进行轰炸，伊朗高价值目标进行轰炸。那么现在 B2 跟 B52 战略轰炸机都已经调过来了，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啊。那伊朗政府呢就化整为零啊，这个躲避美国的追杀啊。那伊朗呢就反过来对以色列、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啊，主要是弹道导弹跟无人机。那么但是呢，在美以联军的攻击下，伊朗的反击能力在下降。为什么这么说？有人统计了一下，伊朗过去四天发射弹道导弹的情况，第一天伊朗出动了导弹发射器90个，发射了350枚导弹，弹道导弹，这第一天。第二天出动导弹发射器65个，第一天是90个，今天是变成65个了啊，发射了导弹175枚，这是第二天，少了一点吧啊。第三天导弹发射器出动了25个啊，又更少了啊，发射导弹120枚。最后一天出动了导弹发射器20个，发射了导弹50枚啊。所以你会知道，美军在轰炸一些固定设施的时候，同时发现并摧毁移动目标啊。不过呢，伊朗那边的无人机也很厉害啊，我们视频显示，伊朗的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在富察伊拉的石油储存设施。那么富察伊拉港每天会处理200万桶原油啊，它是阿联酋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唯一的出口通道。所以这个伊朗的打法很清楚，这一头先把霍尔木兹海峡堵住啊，这边再来炸这个富察伊拉堵后门啊，目的就是掐死这个石油出口的这个渠道啊。纽约时报对卫星图像和已经核实的视频进行分析，发现从星期天上个星期天到这个上个星期六到这个星期一，伊朗发动的导弹这个弹道导弹攻击至少击中了7个美军基地啊，美军基地的通信和雷达系统啊。那么主要其中卡塔尔拦截了导弹拦截了伊朗101枚弹道导弹，卡塔尔拦截了啊。那么其中有65枚导弹和12架无人机是专门针对乌代德基地的。乌代德基地是美军在中东地区防御最严密的空军基地，很大这个空军基地。为什么？因为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设在这里，美军中央司令部它有个前沿总部就设在乌代德基地。所以呢，它这个基地呢有爱国者，有最先进的拦截系统。结果呢，乌代德基地防御系统基本上全拦截了，就漏过了2个导弹，有2枚这个伊朗导弹突破成功，其中有1枚导弹击中了，这个字就很难读，叫这个 ANFPS-132 相控阵雷达，相控阵雷达，就我简称就是132相控阵雷达 那么这个132相控阵雷达价值11亿美元啊，它是导弹防御体，美军导弹防御体系中早期预警传感器之一啊，它能够在5000公里的距离上探测5000公里以外的弹道导弹的发射啊，所以这个设备呢要做很久啊，要耗费多年来才能建成，而且无法替代，数量很少啊，就如果没有这个设备，整个海湾地区美军的导弹防御反应时间会被压缩，而且整个的态势感知也会受到限制。所以你看伊朗发动攻击，他只要成功一次，对方就会破防。所以你想，美军防护最严密的空军基地都会破防，那你护航也可能会破防。所以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风险仍然相当的高。那伊朗呢就宣布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圣战啊，伊朗的高级教士3月1号颁布了叫布法特瓦啊，布法特瓦就是正式的宗教法令，援引古兰经啊，这个宣布对美国和伊朗发动圣战，要求穆斯林在全球范围之内攻击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这就是一个叫什么宗教战争宣言啊。那么另外伊朗反对派媒体报道说，在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压力下，伊朗专家会议已经选定哈梅内伊的儿子叫穆杰塔巴成为下一任最高领袖。你信吗？我怎么有点不大信呢？那么专家会议是伊朗的特殊权力机构，1983年11月成立。这个专家会议是专门负责选举伊朗最高领袖啊，最高领袖的啊，并且对伊朗的最高领袖进行监督啊，这是骗鬼的。这个我对这个消息我是半信半疑啊，因为选他儿子当最高领袖一定是最差的选择，有可能拿他来做炮灰也不一定，因为这种人很容易被干掉的。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国正在向伊朗的库尔德武装输送武器啊。那么库尔德武装是去年6月成立的，有几千人，那么一些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正在前往加入。CNN 报道说，中央情报局一直在武装库尔德武装啊，目的是通过这个行动来推动伊朗人民起义。就大家还记得基地组织吧啊，还记得本拉登吧？你以为基地组织是哪来的？基地组织就是当年就像美国现在这个找库尔德人一样啊，当年就是找基地组织。然后记得本拉登嘛，就是当年就是美国培养啊，你感觉川普这个班子每天都在瞎搞，空耗美国国力啊，美军这么强大的军队，在川普手里好像烧火棍一样啊。另外呢，高超音速导弹不可拦截的神话被破灭了，伊朗昨天针对以色列发射超过200枚。这个叫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是有中国技术背景的，结果200枚高超音速导弹97%被拦截。为啥？因为美军使用了新的电磁干扰和激光防御系统啊。那现在伊朗的情况是怎样？现在伊朗的情况就是由于伊朗的神职人员都躲起来了啊，神职人员躲起来了，伊朗迅速成为一个世俗的共和国。你在德黑兰的街头啊，德黑兰的女性都穿上了我们正常的服饰 T 恤牛仔裤，而且大部分女性都不戴头巾啊，也有人戴， 但是肯定穿这个罩袍的女性基本上看不到。而且一个世俗的伊朗人民似乎更快乐一点。那么一个住在德黑兰的伊朗女性在轰炸声中录下了一段话，这段话听了我很感动。她这么说，她说，万一我明天死了，请记住，这是我要求这次攻击的，我们想要这次攻击，讲的就是美国跟以色列攻击伊朗。她说，请闭嘴，不要用我的死来攻击美国和以色列，不要劝他们停止。为什么？她说，我们试过上街抗议，结果呢，两天政府杀了我们4万人，和平的路已经走不通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他说，我可能会死，但我不怕，我愿意为伊朗牺牲。这就是伊朗人民。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就因为我们最近出了两个新的产品，一个叫每周新闻汇总啊，每周新闻汇总是我们把每天的新闻要闻简报里面重要的新闻我们抽出来啊，这个一个星期下来每天发生的重要新闻我们抽出来汇总在一起啊，那形成一个节目啊，这个节目大概是40分钟左右啊，40分钟。原来我们想20分钟，结果发现20分钟装不下，要40多分钟啊。这个节目就是给一些网友，如果你没有时间看，平时没时间看，你可以周末看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这个星期发生的重要的事情这个掌握。就这是个节目，这个节目刚开始受到了很大的好评，流量也不错，结果我们就推出了第二档产品。第二档产品叫每周新闻评论。每周新闻评论出来之后呢，每周新闻汇总流量就下降，大家就看每周新闻评论去了。每周新闻评论就是我们基本上把每天重要的评论汇集在一起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这样的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这个受到的欢迎程度更高啊。但是不管是哪个产品，这两个产品呢都是我们做的产品，我们希望大家都知道。我就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可能大家又忘记了啊。这周末，也就是我们通常会在美东时间星期六晚上的8点上线，那么新闻评论可能会稍微晚一点啊，但是也差不多啊。我们主要是因为有制作时间啊。那每就是北京时间就是星期天上午会上线啊，所以大家注意啊，留意一下啊，收看好吗啊。好，明谢肖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啊。提问王先生，是否认为中国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重新掐断稀土供应，限制美国在伊朗的行动，同时获得4月份谈判的筹码？我不觉得。那他会死得很难看。那这个时候你去背后捅刀子，肯定会被10倍的偿还。我认为是这样。我觉得中国不敢尝试啊。不会去尝试啊，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还不是我们过家家的思维，它还是要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架构，否则的话代价会很大啊。观点，川普的言论，各国都赞同美国的军事打击，只不过大家都不敢说出来，你觉得这是什么鬼话？那你就想说的啥都行咯，对吧？大家都支持我，只是他不敢说。我觉得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我，只是他不敢说。那你这个谁死无对证嘛？我认为这句话很有可能是真的。我不觉得是真的。理解吗？支持美国总统，他不敢说出来，为啥？ 卢比奥的担心以色列单方面行动波及美国，所以主动出击，也不是没有道理啊。那你有什么道理？我相信川普需要被钉在耻辱柱上并送进监狱，并不代表他的政策一无是处。啥意思？是处？没有。讲这样的话呢，没有意义。为啥？我们从来不评价某个人怎么样，我们只评价什么？只评价这件事情。你比如说，我认为川普要为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我认为是对的，啊，让美国金融公司去为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或者货轮提供担保，我认为这是对的。一定要就事论事，没有什么笼统的啊，不是全部，也不见得全部都不对。我觉得这种话没有任何意义，啊，我们只谈政策。只谈事件，不谈人品，啊，这人品我不讨论，啊，我不谈这个人。经常有人问我，你觉得邓小平怎么样？我不讨论这个，我只讲邓小平做了几件事情，我记得的事情有哪些，啊，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我们只讲这个。人这个东西不好说的啊。提问：在美国的商业保险兜底下，你觉得何时会有邮轮大量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知道，你现在还不清楚这些在保险公司怎么看待川普的护航和提供担保的这个价值，他对商业风险有多大影响？不知道他怎么判断，这要看他们怎么判断啊！我不知道啊。情绪：希望伊朗人民可以自由。愿神权政府被颠覆。是的。观点：这次美国充分体现了美利坚合众国，不是共和国，军事实力和山姆大叔全球领导的领导力。我没觉得他有全球领导力，你觉得他有全球领导力吗？没看出来呀，西班牙就不给你用军事基地呀，全球领导力。观点：雷达系统也好，反导系统也好，目前科技都没有100%的。OK， 你说的对。观点：从那位伊朗女士的发言证明，客观上轰炸伊朗的军事行动是伊朗老百姓人心所向。嗯，这话没错。情绪：从2月28号到3月4号，中共战机没有骚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共机过年都没有休息，现在是补休吗？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节目讲过了一下，你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直播一的节目，有三个可能性啊。情绪：今天日经指数最多跌了2600点，事实上日经股市已经连跌三天，美国打伊朗三天，把高市早苗的经济效果打没了。我又想哭又想笑又想哭。你哭啥？你哭啥？你笑啥？观点：王老师你好，我发现一个问题，提个小建议。什么意思？你刚刚说的那两个节目封面太雷同了，无法快速识别节目之间的区别，因此建议你修改一下封面，这样方便大家一眼就识别两个节目的区别。嗯，那么大的标题都看不见吗？那么大的标题啊，那么大标题都不算，雷同。好吧，谢谢啊。观点：中国银行的情况不要用法治社会的逻辑来看，那我就不讨论了。如果不用法治逻辑去看，我们怎么讨论呢？没办法，不用讨论，不用法治逻辑去讨论，不用逻辑讨论的话，你就不用讨论了，你就撞大运就是了呀，对吗？你说呢？情况：坐标广东顺德，反诈中心要求部分外出旅游或者工作的人员 提供以下材料：一、护照每页的信息，证件、身份证正反面，反诈中心，2到3张国内标志性建筑物的自拍照，手持身份证，三到四张国外工作环境照，或者是参加公司活动照片，四、个人工作证、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公司流水等佐证。为啥要佐证自己呢？微信号、支付宝页面的截图，个人名下常用的银行卡账照片，坐标广东顺德，反诈中心要求他们提供以下材料。为什么提供以下材料？提供以下材料目的是干啥？目的是干啥？仅仅提供材料吗？因为最近限制出国，限制出国，反诈中心，反诈中心是什么鬼？就变控了吗？没有变控吧？只要没变控，你理他干啥？如果你手上有护照，护照也不在反诈中心那里啊，护照在，要么就你重新办就在公安局，如果你上交的话在单位，理解吗？要不你在自己手里，在自己手里如果边控跟反诈中心也没关系啊，可以不用理他。秦雪，谢谢王老师最近的报道，虽然很多人观点不同，但是还是很相信王先生的报道。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看节目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逻辑上的问题，或者发现事实上的问题，理解吗？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怀疑要有依据，我们否定也要有依据啊。如果没有依据的否定是没有意义的，只会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啊。当然你说你有观点，观点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是提供新闻服务，我有我的观点，我讲我的观点，你不喜欢你不听就是了。这世界上事情很简单，你可以不接受观点，但是事实要接受啊，事实要接受。事实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性，观点是第二性，事实是第一性啊。我们要坚持第一性啊，其次观点是其次次要的啊。提问，请问王老师认为 AI 的发展会不会严重冲击体制内的工作？体制内的工作为什么只冲击体制内的工作呢？体制内的工作，那体制内的工作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不考虑效率。体制内的工作主要是哄了领导开心啊，体制内的工作都是围绕着领导展开的。所以 AI 主要的是提高效率啊。那如果是你针对效率来的话，理论上来说 AI 只冲击非体制内的工作，对体制内的工作冲击应该是很小，因为它体制内的工作根本不讲究效率，你说呢啊？观点，之前说在中国存款的事情，中国银行的情况不要用法治社会的逻辑来看，存款保险是确认存款丢失以后给你赔的，就算没钱，银行不说你钱没了，就跟现什么就现取现消费，我不知道你在说啥。就算没钱，银行不说你没钱，就现取现消费等各种手段让你拿不出一分钱，到了保险那里也是国企同一副嘴脸，说得好听，结果这不赔那不赔，结果也是一分钱拿不到，是吗？你有这经历吗？跟我们说一下你的经历是咋样的好吗？ 情绪国内居然有人支持伊朗，不说话就得了，想不通为啥要支持。支持伊朗不奇怪呀，不奇怪呀，支持伊朗。因为中共就支持伊朗的呀。中共支持伊朗，所以整个中共的整个的宣传机器都是支持伊朗。只不过他不明说，只是暗示的方式来支持伊朗。所以很多老百姓他支持伊朗就是受这种暗示的影响，是这样的，会支持伊朗，这不奇怪。你可以看到很清楚，就是中共永远站在文明的对立面啊，是非的对立面啊，中共永远是站在那些人，就是啊，好，观点说给我听一下。来，反诈中心要这些资料根本不需要向你，就是限制出国，限制出国难度。如果你是出去打工，他应该不会限制你吧，理论上来说，对吗？你是出去打工挣钱，他会让你走。你跟他讲我是去打工的，我估计会让你打走，就是挣钱这个说啊。观点，王老师周六增加的两档节目非常好，弥补了看不到会员节目的缺憾。虽然节目不同，有时候周六周日和礼拜一的上午没有王老师的节目，心里空落落的。就是王老师的节目时间长，频率高，要多注意休息啊！谢谢王老师的辛苦付出，谢谢你的体谅啊！谢谢啊。嗯，其实我现在想尽快的稳定这两档节目，因为这两档节目呢，我希望它能够稳定的意思就是它的流量能够稳定在一定的程度，这样的话我们付出时间去做，不会浪费。至少有那么多人看，你别这些，我就有的时候觉得很可惜，因为我们同事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啊。这个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满意或者是有意见，可以跟我们提，我们可以调整。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如果大家不看或者看的比较少，那我就觉得可能我们未必要保留这个产品。所以请大家尽量的帮我们推广一下，宣传一下，好吧？就是让他尽量的有，当然前提是大家有这样的需要。如果大家没这样的需要，那我们这个产品就不做了啊。就做比如说新闻评论，大家很受欢迎，我们就只保留新闻评论；新闻汇总我们就不保留，也都有可能啊。所以，但是前提是我要确保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看过，然后有的有需求，有的没那么需求，那我们就知道真实的情况，我们可以调整，好吧？情况，中共现在播报伊朗战争的播报逻辑完全站在伊朗政府的，就是中共是支持伊朗的啊。最近刷抖音看到视频下面的评论，老百姓还是有很多翻墙的，很多中国老百姓还是站在伊朗平民这一侧来支持美国的。嗯，所以在中共的这种洗脑的环境下有这种看法不奇怪啊，不奇怪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